好，请大家把圣经放到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因为我会不停的去看这个。那在看之前呢，我会回顾一下我讲过的东西，团队侍奉。我想说团队侍奉的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众人都对神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圣量。那我没有机会去仔细讲教会，教会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的管道。我们不在教会里面成长，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成长的。那这个话我不是因为做牧师需要大家都来聚会才讲这样的话啊，那我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以前从信主的时候，从我小的时候信主，20多年在外面徘徊不成长，因为你没有教会的生活，你不过教会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就好像等一下我们会有班里面会讲的，你不加入教会的话，你是属灵的孤儿，你孤儿在一个没有家的环境下怎么好成长呢？当然有一些很个别的人，孤儿他可以长成很了不起的，最后被人看为说，哎呀，这个人很厉害，你看从孤儿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 normal case？非常少见。有时候你们会看到说，今天中国很鼓励像马云这样的人，哎，从那个好像从很贫穷起家，最后到了不起，这种情形不是 normal case。我们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过正常生活的人，我们勤勤恳恳，勤勤劳劳过，按照主的教导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不需要羡慕那样的。而那种羡慕不但不让你成功，而且会让你落入一个陷阱当中。好，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知道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知道基督丰盛长成的圣量。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可以长成，我们教会是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长成耶稣基督丰盛长成的圣量。我们不要说丰盛长成的圣量，我们有基督那么一点点的样式，我们都很难想象基督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是有办法的哈，圣经叫我们不可以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勉励。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那当然圣经里面讲那个日子临近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可是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再来的是什么时候呢？2000年都过去了都没来。可是我们很快会去见他。我常常勉励自己的是，你现在回头看过去的20年，大概我们都差不多嘛，来美国20年，回头看，转瞬之间，再过20年再回头看，过去的40年也是转瞬之间。可是那时候我们大概要做好准备去面对我们的神了，所以那个日子啊，很快就临近了。虽然他还没有来，也许我巴不得他来哈，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的身体变得败坏，呵呵，躺在病床上。但是他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好去了，就要来。那个日子很快就会临近，我们更应该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彼此的勉励。我们下面走一页，那我们不但是要聚会呢，你必须参与教会的侍奉。我这是我过去两讲讲到团队的侍奉。那一个原因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不管你周围有多少的没有信主的人，那每个教会的情形几乎都一样，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总是少的，大概20%的人做工，80%的人观望。那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参与到教会里面侍奉。那我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团队跟外面的团队是不一样的。我们教会的团队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是我们要常常想到的，就是神自己。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说 You are God's fellow workers。 我不知道 fellow workers 是什么样的那个词哈，至少我觉得他是平等的。就是这么伟大的神，他愿意帮你当成一个同等的同工来与你一起的做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心里尊这位神为主的时候，我们要真的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意见都要去跟他商量，听听他的旨意，他到底要给我们讲什么。哎呦，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过程。那我们讲说除了神以外，那团队的侍奉里面 都会面临这几个机能障碍哈，所有的团队，教会的团队、世俗的团队，他都会面临这样的困难，就是会不会彼此信任呢？会不会有健康的冲突啊？愿不愿意做了决定以后委身呢？有了决定以后，大家会不会可以说互相督促啊？那最后要看重结果，那结果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教会的结果是教会一同的成长，长成这个基督，长成神量。那我今天就要前面讲到说我们要与神同工，前面我们也讲到沟通，然后我们今天要看互相督促。不过我们还有一项往下走，我们看到沟通的时候，沟通它有五个层面哈，这是我上回讲的，沟通有五个层面。那如果只是寒暄的层面，基本上就是见到第一次见到的陌生人啊，大概是讲讲天气怎么样啊，球打的好不好啊？如果你是 MSU 来的，那昨天我们今天我们一见面，哎，昨天 MSU 那球呢，那场球胜了，那可能会谈一谈说，哎呦，差点就输了，大概就谈这些东西，谈一些事实层面。如果你是熟人呢，说，哎呦，怎么我们看到一个外面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会听到我们周围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跟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说雪城那边出车祸了，两个人年轻人车撞死了。那你最多谈谈这种事实的层面。那如果是我跟他，如果是朋友，如果那个被撞死的他的亲戚是我的朋友什么，那我们就不见了，不仅是这样的，我们就要谈到情感层面，我们安慰啊干什么。所以沟通它是越往下面这关系越深入的时候才会谈得越深。那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话，你至少会要谈到你的观点、你的看法、你的做法这个层面。做到了这个层面以后，你肯定会进到我们的感情那部分，因为我们这个情感很有意思。等一下我可能也有时间讲，我们这个情感太奇怪。我常常醒察我的情感的时候，我有时候给我老婆讲说，老婆，我可能不太认识我自己。我也跟别人讲说，我可能不太认识我自己，为什么我的情感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只有朋友你才会谈的情感。那你到最深一层哈，到最深一层自由，我不知道，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自由，但是我觉得夫妻应该是这样子，你谈到更深的，谈到内心里头，你内心里面什么挣扎，你内心里面肮脏的东西也敢谈出来，谈的时候两边还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造就。我想这个是神给我们婚姻里面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往往还没谈到那内心的部分，我们的观点的时候就已经吵翻天了，那就很多的夫妻就已经走不下去了。等一下我也会讲一下说，我上个礼拜还去参加了这个 Marriage Encounter。 那我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是我们中国人办的夫妻恩爱营，每年五月份的时候Memorial Weekend 我们有夫妻恩爱营。我真的 commit， 如果你去你有孩子，我 commit 那一段时间我帮你看孩子，我想两家我可以看得掉，多了可能看不了，你真的去。但是如果你不去那个呢，你也可以去宣道会的。我上个礼拜去的就是宣道会的，我们宣道会办的 Marriage Encounter，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我可能翻译成面婚姻面对面，现在常常讲面对面婚姻面对面，那个你去听听。我觉得你的婚姻再好还是有 improve 的成分，而且你好了以后可以帮助更多人。但是我讲到说这个，当我们沟通到最深的层面的时候，那个是自由，那个是夫妻关系。等一下我可能也要提一下，我也正在学习怎么去沟通，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呢会讲到另外一个，我们往下走，就讲到互相督促。这张照片可能你们都挺熟悉的，就是我们 retreat 的时候，我们教会 retreat 的时候，这些青少年呢要爬那个 high rope， 那要照的照片。那这些青少年们呢哈，他要往上爬的时候，他首先自己要尽上责任嘛哈，把那安全的什么都担当，然后自己要尽上责任，要自己往上爬。可是当他爬到上面的时候，他们就会碰到一个困难，就个人的担子啊比较重了，不见能担得了的时候，那时候需要互相帮助，需要督促，对吧？而且呢，可能 在上面的时候还要有人不停的去鼓励别人，不要灰心啊，坚持下去啊，走下去啊。所以这张照片希望能给你留到印象里面，你想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想到上面那上面那一张小张的话，不是我们 retreat， 我不知道我从网上弄下来，但是就是你在下面要尽上责任，到上面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担子要互相担当，然后呢你还要不停的鼓励人，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的大纲，你好像走下去就换了这一页就好了啊，就是互相督促。我希望从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里面，我稍微顺序变一下，就是先讲重担，因为照着他那个加拉太书的经文是这么讲的。那他说个人的重担呢，我们要互相担当，但是自己的担子呢你要自己担当。然后呢他鼓励你去行善，行善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灰心，需要彼此鼓励。所以我就会照着这三部分来讲今天的经文，所以你现在可以专注在经文那里了，好不好？那我把经文再读一遍，这样我们再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经文里面。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这样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的。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任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有收成，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那我们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读了以后字面的意思也不难懂，那我想这个三个大纲三段大家也都能够总结出来，但是我仍然祈求，我也就是这样祈求，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晓得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路上的光，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这样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去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愿意照着你的话去做。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去求，阿们。那什么是重担呢？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挑过重担。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在农村，福建农村那里，我要上山去砍柴，因为我们做饭啊，煮菜啊什么，全都是拿柴火去烧的，所以我们被我爸爸妈妈就要逼着说，你周末的时候就要上山去砍柴。我记得我那才十二三岁嘛，因为我想十三岁以后我就再没有砍过柴了，因为我爸爸觉得我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因为我十三岁就到城里去读那个最好的高中，他觉得这个有出息了，不要再去砍柴了。但是十三岁以前我确实是砍柴，我挑着那个砍柴，而且我这个人心特别的大，那柴火那个担子呢，你能塞进去的就那么多，可是我就拼命的往里塞，而且还要拿那个刀啊，拼命的往里砸，砸得满满的，担在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那么贪心，现在也仍然是这样子，我就担着那个担子，大家一起走，走很远的路。你有机会到福建农村去看一看，很有意思。那个你歇在那里，换在那里，换在路旁可以聊聊天，那些那时候很幸福的时光。你累的时候歇一下很幸福，而且特别夏天，你担完柴回来，一头扎到水里面去。我还到现在都没有这么美好的感觉。对，那个真的，你小的时候就觉得那种很幸福。可是呢，那个担子很重。因为我就贪心嘛，是重担子重的不行，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往往就派遣我的弟弟，我二弟往往跟我一起砍柴，就说回去赶紧给爸爸报信，那我爸爸就赶紧来，在半路上要把我那个担子接过去， 太重了，担不了，担不了。所以我们会有身体上的担子。那这里讲到的可能是我们生活上有不，圣经讲到担子重担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生活上有重担，我们个人都有生活上的重担，失业了啊，今天感谢神了，我们这个工作这么好哈，没有失业的问题。我记得2009年我要离开这里到中国去的时候，哦，我们教会很多人失业，那个很大的担子。那没有失业，可是大家拼命的上班，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担子啊，还要跟中国的那边的meeting， 哎呦，没白天没黑夜，而且周末也要上班。还有我们到了年龄了，这个年龄都有生病，而且还有父母。那更不谈夫妻的关系啊，家人啊，儿女的事情，就是生活上有很多的重担。那这些重担呢，哈，不见得是你一个人能担得了。那有教会的话，需要去担当这个生活上的重担。那除了这个生活上的重担以外，我们还有我们更深一层的生命上的重担，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上的重担。因为我一再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是这个生活，我们人身体、情感。更有部分就是灵魂的部分，我们灵魂上的重担，比方说你做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你教会的同工，你会面临试探。在国内的时候，我常常讲说，面临试探，你会面临，你是做会计的，要不要造假？你向人家推销东西，要不要贿赂人家？对，这种试探。那我们在这边也会面临试探，你也听到过很多属灵领袖面临试探。那试探无外乎就三种，魔鬼的诡计我们是晓得的，魔鬼的诡计他是说谎的，但是他无外乎就用三种，要么用金钱来试探你啊。那我们这个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让我们担子就不要让一个人担，所以金钱管理上，我们可能教会在北美的教会做得比较好，在国内就会碰到这样，哦，金钱一个人管金钱，这受到难免受到试探。然后你在情欲上会受到试探，不要单独的跟一个异性的在一起。我也常常跟我老婆讲说，有任何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就要插入进来。那我们会碰到这样的试探，还有名利上的试探。哎呀，我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成功在哪里？这个不仅仅是你们了哈。我礼拜二的时候，我们跟牧师啊，都是牧师在一起分享。我们谈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谈到说，我们牧师都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觉得怎么离大家的 expectation 差得那么远 ，gap 这么大？我的价值观在哪里？我在神的那里面那个 security 在哪里？其实做牧师的知道不知道啊？都完全知道嘛，哈，你完全在神那里。但是我们会有那种感觉，那甚至我们会跟人家比较以后，会有一种孤单、失败、挫败的感觉。那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担子，灵魂里面的担子。那这样的担子呢，我们必须要互相担当。那像在这里面呢，第六章里面第一节里面还讲到的特殊的担子了，这个重担是我们必须担当的。他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那显然就是这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啊。那弟兄的话，姐妹不要觉得难受，因为当时的文化就是弟兄们。今天我们就很清楚，他没有歧视弟兄们，同时也是姐妹们。弟兄姐妹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那这里就讲到说是被过患所胜的那个重担，讲到道德上的事情了，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事情了。我们做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都难免会犯罪。你偶然被过患所胜的时候，这个担子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一同的担当。但是我们要强调哈，不要自己觉得反正我犯罪无所谓，那千万不要这样觉得，这样觉得是很危险的事情的。犯罪是很有所谓的，因为你是神把你救出来，但是并不，我们也不会说我这个人就完全了，那基督徒生活再也不会犯罪。我们是偶然被过患所胜，不要是一个经常的状态。你如果经常被过患所胜，你更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去应付，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很坏的习惯成了我们的山寨，成了我们的 stronghold， 去不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找更多的人去帮助。但是在这里，偶然被过患所胜的时候，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被世界吸引了，我们看人胜过看神了， 我们甚至对神产生怀疑了，我们难免会被过患所胜的时候，这时候呢，担子要互相的担当。那怎么担当呢？他对属灵的人有一个要求，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赢回来。属灵的人是谁呢？牧师、长老、执事、同工吗？属灵的人一定不是属肉体的人。那属肉体，保罗里面有讲，保罗别的地方有讲过，是嫉妒纷争，属肉体的人。那属灵的人不嫉妒不纷争，可是我们都难免嘛。我看属灵的人就是说，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在弟兄被冒犯过患上，你正好处在很好的状态上。我再三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高高低低，而且你处在低谷的时候，未必是属灵生命真差。你知道，我顺便岔过去讲，你知道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他到了一个极深的 depression， 就是忧郁，忧郁到一个地步出不来。他不是属灵生命的低潮，他是跟神挣扎。哎，千万记得哈。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见得，因为我们生命还没走到那地步，就进到这个很深的忧郁的时候，很可能是你属灵生命出问题了啊。那宣道会的那个 A.B. Simpson， 他跟属灵的挣扎，别人都说哦，你们整天爱主，这么属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难过哈。那宣道会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A.W. Tozer， 陶素哈。我们常讲是，大家都不认为，全世界的人，基督徒都不认为陶素是宣道会的人，因为他认为陶素是属于所有的教会的。我们宣道会稍微 proud ourselves， 就是有一个陶素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属灵的伟人哈。陶素就讲说，对 A.B. Simpson， 别人说你这么伟大的人，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困难？陶素就讲说，你没有跟神在高处飞翔过，你就不晓得与神同走死荫幽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也无法与神同走死荫幽谷，除非你跟神在高处飞翔过。这个是真的是属灵的真理啊！你常常跟神在一起，常常跟神，你知道神的心，跟在神在高处像鹰展翅一样飞翔后，你也会神带你走过死荫的幽谷。那这里哈，我就回到这里来。那我讲的属灵的人呢，可能你在那个有弟兄处在过患当中，你属灵的人，你正是处在属灵的状态上。他不见得是牧师、长老、执事、同工，属灵的人，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都会有这种跌跌撞撞，但是属灵的生命总是在成长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可以 check 你是不是属灵的人，你就看你的生命是不是在增长。生命是不是在长，并不表现你外在的怎么样出来，而是你跟神的关系。那你跟神的关系当中，在 struggle 当中，未必是你属灵生命比较低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但是这样的例子，在雅就像雅各，雅各要跟神摔跤的时候，那是他属灵的生命的转折点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但是如果你在生命的属灵生命上，你从来没跟神同行过，你在教会里面不增长，你也不参加教会的聚会，那很可能你的属灵生命就是糟糕的时候，就是糟糕。那你处在过患当中的时候，那大概不仅仅只是偶尔处在过患当中，可能是常常处在过患当中。我给大家讲过个例子，我以前不去教会的时候，那自己自以为是，后来去了教会的时候，每次听牧师讲完道以后，我说这个道也只能给我两个小时愿，过两个小时我又犯罪了。所以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只有跟神属灵生命走得很深的时候，你常常的聚会，聚会不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不聚会的时候，往往你更糟糕。那你跟神一起走，跟弟兄姐妹一起走的同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那个过患的时候，那当时状况好的比较属灵的人，他可以用温柔的心把他赢回来。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讲说，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成长，不跟教会弟兄姐妹同工，你怎么知道别人的重担？还有你的重担，别人又怎么知道？ 对吧？所以呢，你只好久了久了久了。我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们信主的人好可怜呐、啊，哎，在教会里面只有教会的朋友了。可是真的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又不好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外面又没有朋友。那如果这样的教会，北堂成了这样教会，我们真的是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那我们在教会里聚会干什么呢？怎么才会是属灵的大家庭呢？所以，我想讲这些哈，也不要大家被觉得难受哈，但是我们却对我们挑战。当你被过患胜过的时候，我们属灵的人要去当那个担子。那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挽回被过患所胜的人。那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圣经里面的很重要的词哈，像挽回这样的词。那像耶稣他成了挽回祭啊，这个挽回这个词很重要。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挽回祭，那我没有时间去讲那个。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要有个温柔的心去挽回别人。那温柔的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跟我儿子常常的交谈，我儿子昨天还跟我讲说 Daddy 你这个人讲话哈有问题，他说你给我的感觉你总是正确的。我说儿子，我心想你，我本来就应该教你嘛哈。那这种心态你去对那些处在过患中的人是不对的，不对，不是温柔的心。而且他就说你总打断我的话，我是说你才是这样子。我那句话没有讲出来，可是我知道哈，就是说当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从家长对孩子说这个态度是，如果是这个态度绝对不能怨在这个被过患所胜的人当中。那我们真的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那你属灵不属灵，你就 check 一下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担子互相担当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基督的律法我也没太多的时间去讲，基督的律法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这样讲，说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基督的律法。你这样去爱别人，去挽回别人的时候，你也被别人爱。彼此相爱是在爱和被爱的过程中成就的，它不是单方面的让你贡献出去。彼此相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好，这是重担。当个人的重担是我们一个人当不了的，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同工的时候就要彼此督促，就要互相担当重担。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子啊，自己的担子你要自己挑了。那我去砍柴的话，我砍的没有那么重的柴火，我该挑回去哈。爸爸妈妈不会帮我去挑的，他只会路上来的时候说，谁叫你要挑那么重的担子啊，对吧？也没有人逼你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这样，但是你要自己挑。那生活中的担子也难免，我们要亲手做工，我们要照顾身体。像我去两年多前，我应该两年多前我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要吃健康的食品，你要好好锻炼身体。那这个是你的担子啊，不是重担哈。你不这样做，那你没有尽上责任嘛。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吗？不是病人，不要病人也应该这样做吗？都要这样做。那我感谢神，我可能到现在没有吃健康的食品，可是我真的锻炼，常常锻炼啊。我不是为了要怎么样哈，可是我觉得这个对的东西，你自己担子应该自己担。那你亲手做工，照顾身体，孝敬父母，夫妻恩爱，教养儿女，这些担子都是我们自己应该担的，生活中的担子。那你生命中的担子，你生命要成长，你读经祷告聚会与人同工尽上责任，这个是你应该担的担子。你不能把这个担子推给别人那一圈，这是你各自的担子。我好多年以前，我刚到这个母堂的时候，我就参加Willow Creek 的一次的做的什么培训还是什么样。他的主任牧师 Bill Hyper，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教会，哇，可以坐7000个人，哇，我就坐在第一排，我还看着主任牧师 Bill Hyper 上来，他就指着我，我感觉就在指着我，你的生命不成长，
是你的责任，而且是你主要的责任。你不能怪神，你不能怪教会，那你可以怪牧师哈，我知道陈浪虎牧师你可以随便怪，没有问题。但是他说你生命的成长，你要负主要的责任。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聚会，你不参加教会的侍奉，那个不是别人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是你的担子，你必须担当。那圣经里面有讲一句，这里面有讲一句，第七节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你有这个观念，我信了神了以后，从此我有了一张天堂的门票，我可以所行不照着神的教导，我愿意，我随心所欲的去做，那你是自欺，那你是轻慢神。神不会被你这样利用住的。你想啊，你跟你夫妻两个人相处处久了以后，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妻子或者你丈夫都清清楚楚。你跟神在面前，你在神的面前，你玩那种技巧，那没有可能的事情，除非你不信这个神。但我也只好承认哈，我们有时候会去套神，我也承认我有这种现象。神啊，你看我今天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总要对我 favor 一点吧。我们有时候这样，但是神他爱你，你要你他让你经历到说我已经爱你，你无法从我那里要到更大的爱。但我讲我的过程当中，我说我们会有这样的过程，但是你不会是故意的去套他，而是我们跟他挣扎的过程。那我讲一个很亲例子，我的女儿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女儿没有一个学校要她。他哭完以后，然后第二天他又正好过赶上了那个叫Easter Sunday， 他就从台湾回来，我见了他，我们去见他，脸上都是一层的灰色，因为大家都不高兴，从机场接到他，大家都不高兴，回到家也都不说话。那我第二天还要去侍奉，他当天晚上来，我第二天去侍奉的时候，我坐在公交，坐在长途的车上，然后边上的人还不停地问我问题，可是我的心里总是被那个，被我的女儿没有一个学校录取他揪住。我就跟心里就跟神讲说，神，你很不够哥们，你知道哥们的意思，我跟你是朋友，是哥们，今天我求你做点事，你不答应啊。在中国的文化就这样，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嘛。我是哥们，求你做点事不答应。我女儿申请十个学校，你一个都不给。她不是都是好的，也有很差的。你太不够哥们。神允许你，我至少我个人经验说，他允许你这样跟他挣扎，但是他也一定会教导你，最后一定会教导你，他比你想象的还够哥们。他那个哥们不是我们中国那个桃园三结义的哥们，而是他已经把耶稣基督都给了你，把他的独生子都给了你。你很难想象神这样的，神是这样的爱哈。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利用神，我们更不能轻慢神。那我们可以有 question， 可以有挣扎，但是你生命要成长，这是你的担子，你必须在对神的认识上，你对神的知识认识上，你对神的信心上，信靠和顺服上，你在爱心上必须成长。可是那么这第三第四节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什么东西我没有，我还会自以为有的呢？我没钱，我会以为有钱吗？那美国人可能是这样子，没钱乱花，信用卡刷了刷刷刷刷去，都刷爆了。我们中国人呢是有钱都觉得自己没钱，那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你无有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有的话，你就是自欺了。然后他第四节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为什么我所夸的会在别人身上呢？啊，我给大家建议哈，那我给大家建议就表示说，这个不是最准确的解经，但是我这样看上下文都是这样看的。当你看到有人在过患被过患所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会犯那个错误，我比他要强？你看我跟他一比，他不够熟练。 或者说我心里面有一种庆幸，哇，还好我不像他，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你发现我们人啊，人很奇怪，当我们越没有这个温柔的心的时候，我们越会去炫耀，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越会去炫耀我们没有的东西，因为我们也知道没有，所以我们反而去炫耀。所以会不会我们会拿着这个别人的情形来夸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会觉得说，我们所没有的，人若无有，自以为有的，至少有一点我是很肯定的，我们自己没有那个温柔的心。因为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是柔和谦卑，我们不可能有耶稣那样的心，只有可能耶稣给你。所以如果我们查验自己，有人偶尔被过患所胜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比他强，哎呀，我不会犯到他的罪，而且我不会被这样的试探。或者说这个人他被过患所胜的人正好冒犯到你，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是愤怒、痛苦、怨恨、不饶恕。或者说我们就换一换，就是夫妻关系好了，我觉得讲夫妻关系大概是最安全的。夫妻冒犯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有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心吗？有那个柔和谦卑的心吗？所以我想到说，我去参加了这个 Marriage Encounter， 这个婚姻面对面。至少我跟我老婆下了一个决心，这个写在白纸黑字上写的，我这人没有什么公开秘密，白纸黑字上，没有隐藏的秘密，都是公开的，公开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写在上面，我说我要跟你沟通，而且我是一定是拉着你手沟通的。拉手沟通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绝对打不起来。你已经拉住对方的手沟通，看着他沟通，你绝对打不起来。吵起来的话也不太容易，你吵要分手嘛，那样吵吵那样分手，你就抓住手，我就 hold 住你手，我就这个是我学的一招哈，也是我下的决心，就是我总要拉着你的手沟通。我们发现说我里面没有这个温柔的心，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那温柔并不表示你懦弱哈，如果你听过我以前讲过的话，我自己现在也是这样肯定的认为。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个里面的温柔他绝对不是懦弱，如果我们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借用一个比方的话，是千里马，那个非常有力量的那个千里马，可以 一天跑一千里的那个马，它温顺的在你的下面被你骑着，这样的温柔。那意思是说，我们温柔的心就是，我虽然觉得自己有本事，而且我也愿意摆上，也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才能，各种各样的，但是我对神信靠顺服，只要神这么讲的，我就愿意照他去做。当我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仍然去信靠他，让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活出来，那他就有这个温柔和谦卑。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心里就有温柔和谦卑。那这个是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所无有的，这个是我们要去支取的，这个是我们各自的担子要担的。你要把耶稣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主，你的王，这个是我们的担子，你必须是这样子去做。你不能够把这个担子让别人担，别人也无法替你担。所以我听到陶叔讲说，陶叔说，神不能替你读经，神也不能替你祷告，他爱你，他不能替你去做，你不用做，神也不会替你去顺服，神也不会替你去信靠，他会鼓励你，他会用圣灵常常的鼓励你，用弟兄姐妹来鼓励你，来挑战你，你去尽上自己的责任，这是你的担子，你要自己担当，神不会替你担当。所以我想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应该能够把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给讲明白，说当我们是重担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担重担的时候，我们要互相的担当，但是我们个人要担上自己的担子。那接下来还有一小段的时间，在六节到第十节那里呢，他是勉鼓励我们去行善。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这一句话的话，直白来说，就是你要供给教导真理的人的生活需要。那供给他的需要是金钱的奉献，是一个供给的需要。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你让我出点力，让我出点时间都很不错，但是让我出钱奉献，这很困难。那无形中我们把这个金钱看得比我们出力出时间还重要。那这个到了美国以后，观点要改变一下哈。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你如果愿意出时间，那时间实际上比金钱还宝贵。其实我们走过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会发现说时间是留不住的，金钱你还可以积攒啊。但是我就想说，我们要把这个观点要改变一下，不要说哎呀，我可以出力出时间，但是我不能出钱。那圣经讲说你要供给那些教导真理的需要，那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我因为做牧师是教导真理的，所以你要供给我需要，我没有这个意思。当然你们也已经很丰富的供应给我了，我没有任何的缺乏。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也知道那个秘诀，你们知道这个秘诀吗？随时随在我都得了这个秘诀。可是我知道那个秘诀，但是我却没有像使徒保罗那样得到那个秘诀，所以我还会不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你给我太多的钱，我到时候就狂妄起来了；给我太穷，我大概就沮丧起来了。我没有得到那个秘诀，但是呢，我知道那个秘诀。可是我真的是像保罗讲的那样啊，我并不求什么贵重，就是送礼物了，那是财物啊。我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归在你们账上。我所求的弟兄姐妹多结果子，奉献出来，奉献给教会或者奉献给群人，是出结果子。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保罗那样讲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里面教导我们就要行善了哈。他说你要行善，行善的一方面呢，就是表示你要供应给那些教导真理的需要。那他也讲说，我们行善呢，要对众人行善，不仅仅只是对这个教导这个真理需要的人提供他的提供他的生活的需要。你要对众人行善，特别是他后面讲说第四节说，像信徒一家更当如此。那你像信徒更要行善。那我们前面讲的担子互相担当，这个是行善，担当重担。然后呢，我们教会的时候，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小组啊，或者有各个不同的侍奉的岗位啊，有敬拜的，有儿童的，有青少年的，有各种各样的侍奉。我们彼此的关心，担当重担，这个是行善。如果人不来教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是行善。而且我们更希望就是弟兄姐妹可以言传身教，带领弟兄姐妹成长。我们常常讲的传帮带也是行善。但是他这里从前后文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奉献上面，你慷慨的奉献是更是行善。那我知道说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并不表示说对这教会的十一奉献是个挑战。但是我去到，我等一下两会长老也会差派我到中国去，我马上要去做中国短宣，我会看到中国的传道人过得很贫困的生活。我有时候会有碰到挑战，就是说我会拿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做借口，我要不要再给他们。我跟你讲，神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会在你任何的环境下他去挑战你是不是去信靠他。所以他的行善，你像中国，像我教会，像我们教会也支持中国的传道人。我挑战大家在金钱上更慷慨的奉献，帮助有需要的人，相信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我跟其中有一个传道人讲， 大概我不用具体讲名字，他就说哎呀，你们能不能够支持我们这一点。我说我们教会的支持任何东西我们都要通过我们的长执会来决定。当时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们教会如果大家都做到十一奉献，你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个牧者的需要，甚至你们里面出去职谈的人需要，我们都给你 cover 了。我们在北美真的是很富有了，真的很富有。那我刚认识了一个，我不是刚认识，认识好几年的那个传道人，我这次去也要去看他。他给我讲说，发过来短信给我说，他刚生的儿子得了佝偻病。佝偻病我想就是营养不良了。那志宏长老去看过他，那个人接待那一家接待志宏长老说，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就是鸡蛋炒蟹蛋炒土豆丝，葱炒土豆丝，还有水煮土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三样土豆。你知道国内传道人过的日子，我们今天在美国，你什么人，我们尤其我们这些中产阶级，是哪一个人你的儿女是营养不良的？但是也可能我们离得那么远了看不见了啊，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看不见。但是我去那里的时候，我就会碰到挑战，就会碰到挑战。那圣经鼓励我们说去行善，因为他说你要像那个信徒一家更当如此哈，你要供应他的需要。那他也鼓励我们向众人行善，那向未信徒的人行善，那还有什么比灵魂得拯救更大的善呢？所以你向未信徒的人传福音，向我们的国内的家庭的亲戚朋友向传福音，还有什么就比这个善更大的呢？那当然他们也要看到我们是在生活上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以后，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然后我们再给他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行善的时候必须要彼此勉励，因为保罗这里讲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表示说我们行善的过程中我们久了会擅自会灰心，我们看不到结果，而且特别是结果还跟我们付出的努力相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擅自，而且我们自己再加上自己的软弱。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我就有时候发现我这个人的情感是很怪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你恨你应该爱的人，你的配偶是你应该爱的人，你为什么会去恨他？你爱你应该恨的人，你那个老我应该你是很憎恶的，哎，你很爱他，你很体贴他，而且你为应该痛心的东西而高兴，为应该高兴的东西而沮丧。那激动的时候是因为往往是肉体的情欲被挑动，欢怒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自己的罪被人指出来，觉得被羞辱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那不奇怪哈，那都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到罪上去。但是我们这些情感再加上我们行善的过程中看不到结果，我们会容易擅自，也容易灰心。那我再讲一讲，我从那个婚姻上个礼拜从 Marriage Encounter 回来以后，我给我儿子谈话，感谢神了，现在跟儿子谈话的时间也多了。我说我爸爸妈妈去参加了这个婚姻的辅导的培训，我的儿子说，我也跟他讲说，我看到许多的夫妻婚姻很困难，而且非常困难。儿子说，其实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奇怪哈。他说你们这些人，这个大人对婚姻有错误的理解啊，真的是很绝。我的儿子，我也跟他讲，他说你既然爱那个人，你就应该常常关心他，为他着想。你是夫妻，你就应该爱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你就应该常常关心他，为他着想，你还要做什么培训呢？道理这么简，我说这道理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嘛，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了，我说儿子，你们不要给他学给他听。那我说儿子，你觉得爹地爱不爱你啊？他说爱呀。我说可是你让爹地生气的时候，爹地还爱不爱你啊？而且爹地要不要爱你啊？要吗？你感受到爹地的爱了吗？ 你到底的力量从哪里来？更何况我们中国人都爱儿子，这个儿子我们天生就应该有这个力量去爱，可是你怒起来的时候，你的力量从哪里来？所以我们说，我说我跟你妈妈也是这样子，我们要去学，要得到力量。这个力量哈，我们从哪里来？我就说，对，你当然知道，你总是要让我给我标准答案去回答，我不回答你，意思你的力量只有从神那里来嘛哈。他是觉得这个，可是确实是只有从神那里来，你没有别的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啊。个人的重担我们可以互相担当，但是我们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担当。那还有一点呢，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教导哈，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在属灵上更是如此，你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你要相信我照着神的教导去做，顺着圣灵撒种呢，你必然从圣灵来得永生。你会有力量去爱别人，你会有力量去爱别人。顺从圣灵的时候，即使沮丧的时候，即使难过的时候，即使灰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沮丧、那个灰心、那个难过，甚至我们的 deep depression， 像 A B 宣信博士那样，那个很深的沮丧，把我们逼到耶稣基督里面。让那耶稣基督的温柔和谦卑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把我们外面的东西压掉，让我们流出来。那 A.B. 辛普森沮丧到一个程度，他最后他胜过那个沮丧，他只有一句话，他说 Jesus Christ is real。 你摸这个木头，这个木头是不是真的？我今天活生生站在石上，这个都是真的嘛？我们感觉是真的，但我这个不是那个意义上的 real。 那个 real 真实的东西一定是远存的，不是短暂的。耶稣基督是 real， 他是真实的，远远长存。其他我们外面的东西是通过他造出来的，借着他而有的，而且我们会有永恒，也是被他带到永恒里面去了。所以那个 real 是他彻底 cover 了，所以使他完全的胜过了这些沮丧。真的，基督是 real。 那你照着圣灵撒种呢，你必要会从圣灵那里收永生。但是除了这些道理以外，我们都知道，就像我儿子讲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了哈，我们还需要彼此的勉励。所以要同工，要互相督促，要彼此的勉励。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刚强，大家扶持一把，那不要被这个人软弱拉下去。那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当我们这样彼此鼓励，当我们担子互相担当，当我们各自担当自己担子的时候，我们会被神改变。我们自己改变的时候，人也会因为我们被改变而改变，弟兄姐妹也会被改变，整个教会也会被改变，外面的人也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不再是人的教会。你愿意这样子吗？我来祷告。天父啊，我就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主，我继续的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每个人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如果饥渴的，你就让他得饱足；疲乏的，你就给他力量；困惑的，你就给他清楚的看见。你把人一步步的、一点一点的改变，改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主啊，借着牧师的口，然后让我们能够来互相的彼此学习，彼此相爱，然后也彼此激励，彼此勉励。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